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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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弟兄姊妹，昨天呢，我们就已经研读了启示录里头一段最富争论性的经文，那就是有关千禧年的解释啊。主要呢是有三个不同的立场，现在呢让我们简单来温习一下。好了，第一个立场呢是千禧年后派，这一派的人认为，当教会的工作渐渐的扩展，福音传遍了天下的时候，这就表示天国已经临到世界，那么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再来。简单来说呢，这一派的人认为啊，首先是天国在地上被建立，然后主耶稣才再来。而这一派的人在解释信仰的时候呢，所用的支持理据呢，主要是社会上观察到的一些异象或者说迹象啊。那千禧年后派呢，兴起于应该是19世纪初，当时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世界呢快速的发展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呢啊，情况并不如当时所预计的。所以呢，千禧年后派基本上呢，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赞成了。那么第二个立场呢，是千禧年前派。这一派的人认为，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会荣耀的再来，设立千禧年的国度，在地上作王。与此同时呢，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然后呢，撒旦要被释放出来迷惑世人，最后呢，基督把撒旦征服，并且建立了新天新地。那么按照千禧年前派对整卷启示录的解释呢，启示录是一本有关末日的启示，书的题材是启示文学，书的内容呢则是将神在末日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呢给揭示出来。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还有基督徒都赞成了千禧年前派的立场。好了，第三个立场呢是无千禧年派。这个立场呢着重的是象征性的解释，认为一千年是指由基督出生到他再来的时期，着重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总的来说呢，千禧年前派和无千禧年派呢都有他们的可取之处。好了，弟兄姊妹，我们温习到这，现在呢我们就会一起研读启示录20章11到15节的经文，主题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另一个比较难以明白的主题啊。那么这个经文段落呢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20章11节，这是关于白色大宝座的描写，第二部分是20章12节，主题是公义的审判，第三部分是20章13到15节，是关于罪人的审判。好，我们详细来看一节一节。20章1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使徒约翰很多时候是用我又看见，这表示呢他的启示啊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这样的情况呢和启示录第五章所记载的约翰看见宝座的情况是很类似的啊，你对照一下。当然啊，这个又和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记载的神坐在宝座上的意象呢是差不多的。那但以理书7章9节说啊，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 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骑轮乃烈火。不过呢，如果我们比较的话呢，哎，我们就发现了启示录20章11节所描写的大宝座呢，是又白又大的。这样的形容呢，就显出了神宝座的光耀，还有那个威严。经文呢，没有告诉我们坐在上面的那位是谁，但是整本启示录多次提到宝座的记载，显然都是指着神而说的。而在约翰福音5章22节就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约翰福音5章27节又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这些经文都明显的指出，基督是有权审判人的主。而主的威严是何等荣耀啊！启示录20章11节下半节说，我们天地都因为惧怕荣耀的主，都要从他面前逃避，以后再看不见了。如果天和地在神面前逃避，是新天新地临到的一个前奏，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出现就必定叫当时的人产生莫大的敬畏了。不过这样的描绘呢，很可能只是一种象征啊，用来衬托出极其可畏的伟大场面，也就是呢，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想逃避神无可抵挡的显现，但却发现无处可避啊。我们再来看经文20章12节，就谈到了关于公义的审判。经文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无论大小，这是指人们在世人眼中所占的地位。现在所有已死的人，无论他以前是贫穷的、富有的，是圣徒还是罪人，都要站在宝座前预备接受审判。而审判呢，是根据两件事，首先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其次则是照案卷所记载的。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两个准则的见证都是一致的，而生命册呢，会将见证呢给显露出来。在宝座前有两个案卷，一卷呢是记载世人行为的案卷，另外一卷呢是生命册。主降临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死去的人都要复活，他们都是在头一次复活里头有份的人，所以呢不会再受第二次的死啦，也就是永死。这些人有的是在主再来之前已经安息主怀的信徒，有的呢则可能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的信徒。这些人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册上，那么到了基督的台前，基督就要按生命册的记载将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呢，这些人呢是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是如何的呢？他们就要按着自己的行为来受审判了。这是圣经多次的教训，也就是说，神会按他们里面的良心去审判他们，因为人的良心是神所赐、神所造的。罗马书2章5到6节就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而启示录20章13节也提到呢，他们也就是呢这些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来接受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人当中呢，也有一些呢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能呢也有新约以前的人啊。 那我们必须知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些人是一辈子呢都没有机会听福音的。那文慧相信呢，自己去世的父亲呢啊，之前应该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但我们就相信神会以公平和慈爱来处理这些人的得救问题，所以呢，我们用不着担心。这位公义的神，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至于新约以前的人呢，只要他是以耶和华为神，就必得救，就像亚伯拉罕和其他的圣经人物一样。总结来说呢，对于完全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神不会因为他没有机会听而就严厉的审判他。神是一位很公平的神，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的。那二十章十一节是关于白色大宝座的描写，那么二十章十二节呢，主题是公义的审判，而二十章十三到十五节呢，则是关于罪人的审判。刚才呢，我们就已经看了头两部分了，也就是呢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内容。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查考二十章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写的：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在经文这儿呢，就把海、死亡还有阴间呢都人格化了。其实呢，启示录呢很多次呢用上这种拟人法，那是表达呢会更加生动的。而启示录二十章这儿的意思是说啊，在末日审判的日子里，不论在什么样情况下死去的人都不能够逃脱，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帮助这些人逃脱神的审判。经文提到死亡和阴间，这代表死亡的事实以及死后要进入的状态。阴间这个词啊是很普通的用法，在圣经的观念里头啊，是指人死后和复活之间灵魂居留的地方。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呢，海、死亡、阴间都是指着撒旦的能力范围而说的。撒旦虽然好像很有能力，但是在基督面前，他却要百分之百的听从神的命令，把死人呢给交出来。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继续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被扔在火湖里，这是一幅非常形象化的图画。火湖呢，是一个永远受痛苦、受咒诅、与人隔绝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呢，追溯到这个无底坑，也就是传统上呢，被认为属于邪灵居住的地方。而启示录呢，二十章十四节就解释，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一次的死亡，表示永远与神的隔绝，不再有盼望了。这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所说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那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也就是在主里没有份儿的人啊，全部都要被扔到火湖里，这样呢就完成了基督的审判。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第八节主题是最后的胜利。那么在过去几天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查考的主题包括了基督的再来、筵席的邀请、基督的最后胜利、撒旦的受榜、千禧年还有撒旦的末日。那么我们今天查考了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些呢都是气氛紧张的内容，指出啊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撒旦的影响之下顽梗的抵抗神。但从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基督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神要开始他新一个层面的工作。二十一章一到八节的主题就谈到了新天新地。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从第三个意象到第四个意象的一个转接的段落，既是第三个意象的结束，也是 第四个意象的一个开始。